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一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就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阿们。使徒保罗在第二次传道旅行时，在他的计划当中有以弗所、斯美拿等城市，就是如今的土耳其地区的小亚细亚，却没有属于欧洲大陆的腓立比。然而由于圣灵的引导，保罗一行来到腓立比。建立腓立比教会的过程也是很神奇。保罗医治了被鬼附的占卜的小侍女，结果被重重的鞭打，并且关进监狱，腓立比教会才开始被建立。腓立比教会的人们也认为保罗来到腓立比的过程也是很神奇。他们没有为建立教会祷告过，也没有祷告求神派像保罗这样的人来，也不知道有保罗这个人存在。但是神在保罗的意象中让他看到了腓立比地区的人，也就是腓立比地区的马其顿人，在意象中引导保罗到那里建立了教会。他们想到这些感到非常神奇，可见腓立比教会与保罗的关系是非常美好的。腓立比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如此见证：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呐，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所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保罗本可以接受多个教会的资助来开展事工，但他并没有那样做。在所访问的城市，他白天通过制造帐篷来赚取事工费和生活费，并在晚上或不工作的日子里传扬神国的福音。因此保罗曾告白说，无论处于丰盛还是缺乏，在任何境遇下他都能知足。然而唯独腓立比教会为保罗提供了资助。无论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服侍时，还是被囚于罗马监狱时，腓立比教会都不止一两次，而是多次寄送了资助。保罗将腓立比教会寄送资助的行为描述为一同分担了我的苦难，也就是说，相比于资金本身，保罗更感激并看重腓立比教会成为其同工这一事实。因此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怀有格外深厚的情感。随后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给出了如下的劝勉。腓立比书四章二节：我劝友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腓立比教会从建立之初，女性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保罗一行人到达腓立比时，那里并没有会堂， 当时只要有十名以上犹太成年男性的地方就可以建立会堂，但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人们会设立祷告的地方，并在安息日聚集祷告。保罗在安息日前往那处祷告的地方时，见到了几位妇女。当他向他们传福音时，神开启了唯一一个人的心，那人便是经营紫色布料生意的吕底亚。此外，保罗还医治了一个被鬼附身会占卜的少女。随后，关押保罗和希拉的监狱狱卒及其家人也接受了洗礼。狱卒将保罗和希拉带回自己家中，并预备了饭食。这无疑是由禁足的妻子和女佣们准备的。因此，以女性为主力建立的腓立比教会，拥有细腻与温暖的优点，但另一方面，有些许的竞争心和嫉妒心则是缺点。有学者认为，在有阿爹和寻渡记中，其中一人可能就是卖紫色布的商人吕底亚。也有学者认为，这两位女性分别代表了希腊派和希伯来派。事实上，我们无法确切知晓有阿爹和寻渡记究竟是怎样的人物。无论他们身份如何，重要的是他们之间未能和谐相处。名字能被记录在永恒的神的话语圣经中，本是一件极其光荣的事。有阿爹和寻渡记的名字仅注信在圣经腓立比书四章二节。然而遗憾的是，他们是以不和谐的人出现。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的名字像是不和谐之人的代名词一般，一直被基督徒们提及。保罗说：“我劝有阿爹，也劝寻渡基。”其中“劝”所对应的希腊语是 “parakuleo”。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唤旁边的人或身旁低声细语，通常用于极其恳切的鼓励、教诲或哀求。圣灵的别称是保惠师，在英文中被翻译为帮助者、咨询者或者安慰者。而保惠师一词在希腊语中正是 parakletos， 是指在身边低声细语的。保罗虽然是从远处寄信，但他对有阿爹和寻渡基的劝勉却带着如同圣灵在耳边低语般恳切的心肠。此外，保罗并没有说我劝有阿爹和寻渡基，而是说我劝有阿爹，也劝寻渡基。因为劝这个词只需使用一次即可，但它重复两次，这不仅让人感觉到两人不和的责任在双方身上，也传递出一种仿佛分别把两人叫到身边单独谈话般的恳切之情。有阿爹和寻渡基之所以需要接受保罗的劝勉，似乎并不是因为他们行为不端或接受了诸如诺斯底主义之类的错误的教导，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表现出更热心的做主公而产生的竞争。如果不是这样，保罗所做的就不是劝勉，而是严厉的斥责了。 也就是说，这两位在行善的过程中，一心只想劝过对方，却不愿彼此服侍。因此，保罗拜托了另一个人去帮助他们。腓立比书四章三节，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异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契于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们无从得知那位与我同父异轭的人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从事什么职业，也不知道他的年龄或是何时接受了福音。常言道，神的国是由平凡人的非凡献身所成就的，而这类人正是对此最贴切的写照。此外，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的那几位妇人，毫无疑问指的就是有阿爹和寻都基。保罗请求那位与自己同父异轭的人去帮助他们。同时，保罗提到有阿爹和寻都基曾为了传扬福音与他一同竭力奋斗，并且他们的名字已经记录在生命册上。竭力奋斗对应的希腊语是训纳斯雷欧，该词有表示共同的前缀续与表示竞争斗争的新雷欧结合而成。英文中代表田径运动的单词阿西雷欧便源于这个词的词根。在古代战争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战术是双方士兵排成一列横队作战，如果这一列倒下，下一列便紧随其后。这种并肩作战、共同进退的状态就是训纳斯雷欧，又如美式橄榄球中，为了不被对方球队拥挤或筑起人墙阵营，也是训纳斯雷欧。由此可见，有阿爹和寻都基不仅是在腓立比教会的某个服事小组里帮忙，他们在当时很可能承担着与保罗一同教导圣经、商讨事工的重要角色。虽然不知道曾如此同心的两人如今因何事闹到这种地步，但结果是双方都感到痛心，以至于无法彼此服侍，也无法互相顺服。在今天的经文中，主也同样告诉我们要彼此顺服。首先18节这样见证，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智慧的人深知时代邪恶，因而爱惜光阴，为了不让自己的生命受世俗价值观的影响，他们努力正确地分辨主的旨意。此外，智慧的人不醉酒，而是过着圣灵充满的生活。上周我谈到了两种圣灵充满，即为了特定事工的圣灵充满和日常的圣灵充满。神为了将特定的事工托付给特定的人，可以使其暂时被圣灵充满，但这种充满仅持续到该事工完成为止。如果事工结束后仍表现得好像一直被圣灵充满，那就是虚假的。如果我们看到某人在执行特定事工的时候圣灵充满的样子，就认为他会一直如此，最终就会犯下盲目追随个人的愚蠢错误。虽然经历为了特定事工的圣灵充满是一件好事，但神对我们更多的要求是日常的圣灵充满。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是指在日常生活中接受圣灵的充满。 只有在日常中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结出圣灵的果子。关于在日常中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哪些特征，第十九节这样见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诗一词源自用手指弹拨，据说原本是指弹奏水琴时发出的声音，因此诗可以理解为伴随乐器演奏而献上的颂赞。这里指的是旧约圣经当中的诗篇。此外，颂词原本是用来赞美各国神灵或英雄的歌曲，但在初期教会是只用来称颂神。而灵歌并非指世俗的歌曲，而是指受圣灵感悟而创作并传唱的歌曲。因此，诗章、颂词、灵歌可以涵盖动用乐器演奏的颂赞、赞美诗里的诗歌，以及现代福音歌曲。这些歌曲的共同点都在于尊崇神。过着圣灵充满生活的人，不仅用言语，更用生命去尊崇神。若一个人的生命不以尊崇神为核心，那么无论他手中握有多少财富，身处多高的地位，拥有多么广博的学识，那都不是圣灵充满的生命。二十节，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在中文圣经当中，感谢一词出现在句中，但在希腊语圣经中，它排在最前面。感谢的字面意义是诉说恩典。唯有明白神恩典临到自己生命的人，才能够献上感谢。而对神持有感谢态度的人，绝不会否认临到自己的恩典。此外，向神献上的感谢应当是凡事且常常的。神不仅创造了我们，更是引导我们人生的一位。因此，他深知我们至今为止所度过的人生岁月中所有的细节。他不仅了解我们的过去，也深知我们现今所处的生命处境。当我们静心回顾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过程时，会发现神在每个时刻都赐下了必要的恩典，并在我们的生活中伸出了神秘的援助之手。只要我们全身全心地接纳这一点，就不能不凡事且常常向天父献上感谢。因此可以说，被圣灵充满的人就是凡事且常常向父神谢恩的人。关于被圣灵充满的人还有何种特质，第二十一节这样见证道：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圣灵充满正引向彼此顺服。彼此顺服对于沉溺于醉酒状态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圣灵充满的人才可能。这里的醉酒不仅是指沉溺于烧酒或葡萄酒等酒精之中，还代表了一切让我们沦为无知者而非智慧者的事物，使我们参与那不结果子的暧昧之事而非结出光明果子的生活，以及各种让我们无法过上健康生活、虚度光阴的成瘾的行为。也可以说是让我们虚度光阴的总和。 沉溺于醉酒状态的人无法实践彼此顺服这一教导，他们不愿承认自己处于沉迷之中，反而认为自己比任何人都优越出色。因此，他们自认为是应当接受他人顺服的人，而不是去顺服他人的人。正因如此，唯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遵行彼此顺服的话语。顺服一词对应的希腊语是 hypotasso， 它有表示在什么什么之下的前缀 hypo 和表示排列整齐划分的动词 tasso 组合而成。这是当时军队中使用的词汇，以为根据长官的命令将士兵列队，或根据长官的命令配置到适当的位置。在当时的教会语境中，被用来表达基于神话语的自发性的顺服，以及带着感恩之心的顺服。关键这种顺服是基于是彼此进行的。耶稣曾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是只需要付出爱的，也没有谁是只需要接受爱的。同样，没有人拥有的爱多到只需付出即可，也没有人贫乏到完全给不出爱。耶稣告诉我们，比起读经多少或祷告多少，彼此相爱则是作为耶稣门徒的证据。同样，这世上没有谁是必须单方面顺服他人的，也没有谁是只管接受他人顺服的。没有人卑微到只需顺服他人，也没有人高傲到无需顺服。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就是我们已被圣灵充满的有力证据。马太福音20:25-27，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是主的命令，主的命令当中包含着主的意志。因此，主所说的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这其中并不存在我要去往首位，还是要去往仆人的位置，或是折中选一个位置。这样个人选择空间，而只有是与否，即顺服与不顺服之间的选择。马太福音20:28，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当时的犹太人长久以来一直在等待弥赛亚，然而他们很难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弥赛亚应该是拥有权势与威严的存在，至少也该是以大卫王全盛时期的面貌降临。但耶稣却成长于旧约圣经中从未出现过的偏僻村庄加利利的拿撒勒，而且他出生于当时被认为身份卑微的木匠家庭，直到30岁为止一直以木匠为生。 因此他们认为一个出生并成长于木匠家庭且从事木匠职业的人绝不可能是弥赛亚。然而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将自己排列并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过着顺服他人的生活。如果耶稣是以一个仅接受他人顺服甚至君临天下的身份降临，他至少会以罗马皇帝的身份来到世间。我们今天能在这礼拜的位置上献上主日礼拜，是因为昨天有不少人来到这里，通过清理和维护进行服侍。同样也是因为今天有许多人在车辆引导、礼拜接待、厨房服侍、教会学校教师以及唱诗班等岗位上辛勤服侍。不知道您是否曾对这些服侍者心存亏欠之情？教会空间是一个能让极其自私的人变得不那么自私的地方。如果一个人在这样一个能让自己变得不自私的空间里，都不愿意去尝试服侍与献身，那么在家庭、职场以及生活的其他领域中，想要做到顺服与服侍将会极其困难。22节，我们再重读：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保罗并不只是说要彼此顺服，他还劝勉我们要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我们之所以要彼此顺服，因为我们是敬畏基督的人，而且彼此顺服正是敬畏基督的表现。敬畏基督可以说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生活的根基。我们彼此顺服并不是因为我们软弱和卑微，也不是因为受到压迫和强制，更不是为了从中获取什么利益，而是因为我们敬畏基督。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后面提到的关于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劝勉。5:22，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6:1，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6:5，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这些句子的含义与因敬畏基督相似。我们的生活源自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彼此顺服，并不是因为这符合伦理道德，而是因为敬畏基督。也就是说，我们不仅相信通过耶稣基督得蒙救赎，更相信我们生命的所有领域都应当接受主的治理。今天是默想主的受难并纪念主复活的四旬节第二个主日。腓立比书2:5-8，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应当效法基督耶稣之心，就是那将自己降卑甚至顺服至死的精神。我们可以把卓越或成名的人物当作自己的导师或榜样，但如果只学习其表象而不学习其内在，恐怕还不如不学。 在信仰生活中，这一点尤为突出。效法主的心常于太多，其表现不在于成就伟业，而在于顺服与舍弃。写下这封信的保罗，当时从表面上看似乎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但他却是一个真正领悟了基督之心的人。教友们怎么样呢？是否未曾心怀基督耶稣之心去彼此服侍、彼此顺服，反而只想受人服侍，渴望掌控他人呢？让我们果断抛弃那不愿脱下世俗欲望与世俗价值观之邪的固执，让我们甘愿作为服侍与顺服的底子去生活。那样，我们不仅能在日常中被圣灵充满，并结出圣灵的果子，更将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主信实的通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比起怀揣同样的心智，彼此服侍，彼此顺服，我们更像有阿爹和寻渡记一样，只是一味的热衷于表现自己的热心。因此有时我们过度的热心伤害了他人的心，有时我们也让自己陷入疲惫与纠结之中。我们也向你坦白，有时我们会误以为只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的生活就会在属世的物质上变得丰盈。感谢神赐下四旬节第二个主日，求神让我们铭记主的话语：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主虽然本质上与神同等，却不以此为应当把持不放的，反而倒空自己，取了人的形象，甚至是以奴仆的形象来到这世上，顺服至死，在十字架上。求神说我们效法主的心肠，让我们敬畏主。在这主名蒙羞、教会因不向教会而遭受指责的时代，愿主的名重新被尊为大，愿教会在拯救生命的使命中发挥生命方舟的作用。求神使我们被圣灵充满，成为主的通道。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